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在皇家御宴上颇受刺激，心灰意冷，暗暗佩服杨天慈、王明等兄弟有先见之明，决意做个闲人也不失黄禄，就上了表文一道，辞去了皇上的封赏，把原先师父的平南王府也归还户部，就去东京大相国寺附近捡了一个偏僻的所在，造起了一幢宅地居住。蔡京呢求之不得，好好好，收回来就收回来，把平南王府改作尚书府，自己就占用了。但是周同的夫人孟翠英终日里啼啼哭哭，爱子死了能不难过吗？忧郁成病，周同竭尽所有为他医治，仍然没有好转，全靠儿媳妇张雪莲极尽孝道日夜服侍，才渐渐能下床活动，但已然是双眼朦胧，不久就失明。平日里呢，张萌飞做教头之侠也来探视，尽到了亲家公的情分。日子久了，周同就于心不安啊，就和孟翠英商量：“哎，翠英啊，咱们俩人年纪也慢慢大了，日暮之人也没什么挂呀，只是啊耽误了儿媳妇，她还年轻，要找个好男子就劝她改嫁吧。”孟翠英也是个明理之人：“老爷，你言之有理，雪莲还很年轻啊，长得这么标致，应该再嫁，我劝劝她吧。”周同点点头，就由孟氏同张雪莲去讲。张雪莲一听就哭了：“婆婆，我丈夫为国捐躯，公公又为奸臣所害，我做儿媳的怎么能忍心离开你们？我应该守在周家一辈子，我服侍公婆到老。”哎呦，这么一说，周同夫妇俩人很感动，难以挡住张雪莲的一片孝心，也就不再多言，但是暗地里依然留意起了可疑的人选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因为感谢周同的提携之恩，每逢休息就要前来周同家探望周同夫妇。他来的时候呢也不空手，自己领了薪俸，就买成柴米油盐酱醋啊这些日常生活品送到周同的府上。因为他平生呢也爱使枪弄棒，当了教头以后自感平生武艺平凡，愧对禁军，所以三番五次要拜周同为师，请他点拨学习武艺。可是周同现在心已然冷了，前面出了史文恭，所以呢不肯点头。林冲也不见外，这个人是个老实人，反而是越加来的勤快。大凡周同家中的一些粗活重活他抢着干，对两位老人异常尊重。周同一看林冲这个人秉性忠厚，知恩不忘，有忍耐之涵养，无小人之媚骨，心中就有些活动了。心里没想自己也是五十的人了，报国无望，空有满身武艺，难道带到土里面去？如果真能教出几个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徒儿，也不负了自己一生抱负，半辈心酸。有一日啊，他把林冲找来：“林冲啊，经常烦动你啊，实难过意呀。”“啊，周师傅，在家父母双亡，东京又无亲人，周师傅之恩无可报答，我尽点孝心而已，何足挂齿？只恨在下才拙一滴，无缘做得周师傅的弟子。”说完林冲两眼泛红，含泪欲滴。周同呢观察他很长时间了，而且呢心地也很诚恳。“好吧，林冲啊，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收你为徒，你看怎样？”林冲一听此言，高兴的眼泪水吧嗒吧嗒就掉下来，赶快去屋子里面搬了一张椅子，请周同坐下，翻身便拜：“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，他日要有个长进，绝不忘师父教诲之恩。”然后又到外面买了一只羊、半头猪、四样酒食果品， 办起了一桌酒席，也把张教头请来作陪，正正式式行了拜师礼，又拜过师娘。因为张雪莲是寡居，不便相见，大家伙一同赴席。周同欢喜啊，就对林冲说了为什么这么迟都不收他为徒的原因。冲儿啊，非是为师心硬，到现在才收你为徒，师是一次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史文恭坑得我苦了呀。林冲听了这话，起身当众发誓，他是徒儿，若是叛师故己，天诛地灭。自此林冲或早或晚在供职之余都来到周同府上学习武艺。张雪莲因为是寡居少妇，每次见他来都自动躲避。而没过几年，由于林冲从周同那儿学得了一身超群的武艺，满腹经纶，王朝枢密呢也非常的抬举他。周同心中呢也很高兴，总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化，教出了一位有人有义的高徒。只是儿媳妇张雪莲这个事情啊，他耿耿于怀。他和孟氏呢看上林冲，想招赘他，又不知道双方意下如何，始终犹犹豫豫，找不到机会开口。但也是何该两人有缘。这天晚上，林冲一如既往来习武，周同被张鹏飞请去小酌未归，孟氏双眼不便，早早去房中歇息。林冲一看师父不在，他也不去打扰师娘，一个人呢熟门熟路进的后花园练了一会儿棍棒，就坐在一块太湖石上休息，等师父归来。这时候夜色非常漂亮，圆月当空，楼台重阴，一湾池塘满园花枝弄影，端得优美异常。林冲不觉得仰首望晴，赏起月来，就听到吱呀一声，随身望去，楼台之上窗棱开处闪出一位绝色佳人。俗话说得好，月下看美人，越看越娇媚。但见美人洁白嫩肤，宛若嫦娥仙子，正手托香腮观看明月，又听她叹息一声，似有欲言不言，欲想非想之叹。林冲是个血气正旺的年轻人，二十五六上下年纪，平生从来没有接近女子，看见如此美人，一片痴魂，已然飞上楼去，按耐不住，口吟绝句一首：风微云静月当空，石畔遥看思不穷，想是嫦娥连寂寞，等闲偷出广寒宫。那女子突然听到有人吟诗，低头一看，认得这个人是林冲，微微一笑，呀，闭了窗子。林冲恍若梦中惊醒，再一看那座楼台，不觉得满脸红了起来。哎，这是我师兄云清嫂子之闺阁，我如此轻浮的举动，这成何体统？他正在羞惭难容，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朗笑之声，原来是张教头陪送周同回府，想看看林冲的武艺。早已见着这番传情举动，惹得两位老人哈哈大笑起来。林冲满脸通红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下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儿无礼，偷敲寡嫂芳容，请师父教头严惩。”周同和张教头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眨眨眼，哈哈哈哈。徒儿起来吧，你若有意，你就认张老教头做岳父吧。林冲听得都懵了，以为师父酒后胡话，连连摇头：“哦，徒儿不敢，徒儿有辱忠武夫人，还请张老教头宽恕啊。”张鹏飞眉开眼笑：“哎，我女儿已嫁到周家，你师父裁定，你若愿意入赘周家，就成就了这桩美事，你可愿意啊？”林冲这才知道两位老人并非笑话，赶紧叩头：“徒儿愿意，师父做我生父，教头做我岳父，我愿尽到人子之谊，我侍奉两老一辈子。”周同很高兴， 能如此两全其美，就去告诉孟氏翠英夫人，再由孟氏找张雪莲细细一说。张雪莲一听两家老妇做的主，而且不离开周家，就点头答应，皆大欢喜。几天的时间，这婚事啊就办了。到此周同就把这件心事了结，林冲也就搬来在周家居住，就成了周同的干儿子。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啊，几年过去，孟氏夫人久病不起，林冲派人远近请来名医看视，不能痊愈就去世了。周同很是悲伤，林冲呢倒很孝顺，一方面准备棺材，一方面请来了和尚老道，做了十几场好事供果道场，选择了吉日良时出殡安葬。一切的花费都是林冲出的，确实啊尽到了儿子的孝道。邻居都说周同收了个好徒弟，认了个好干儿。自此周同就无牵无挂了，终日里浪迹山水之间，谈笑于枪棒之中。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，接到了王明兄弟的来书，请他去河北兄弟相聚。周同一想也好，我呢可以从京城去山东，先到冀州郓城县探望朝章叔父，几年未通信函，也不知道两位老人是否安泰，而后呢再由山东去河北与王明贤弟相会。于是这天晚上把林冲夫妇喊过来，哎呀，你们在家里面好好过着，我呢要去山东河北探望你们的朝师公王师叔，三年五载估计也回不来，不要记挂，万一有事可以去山东郓城县东西村和河北内黄县麒麟村找我啊。林冲一听，师父你只管放心前去，哎，只是新皇登基以后，眼下时事又不太平，内乱纷起，您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恐经历难知而难以放心。哎，冲儿啊，黄忠七十有征战，我五十几岁，何谓年老啊？路遇歹徒，凭我的武艺能应付啊，无需多虑。周同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一去又生出了很多的周折，这是后文。次日一早，旭日初升，碧空如洗，是个晴朗天气。周同一不骑马，二不坐船，肩背行囊，腰悬兵器，迈开大步就出了汴梁的东安门，沿着官道向山东进发。一路之上昼行夜宿，遇上名山大川，驻足游览几天，逢上不平之事，干点行侠仗义之举，倒也悠哉悠哉，怡然自乐。这一天看看将近青州地面，离朝章所住的济州郓城县已然不远，就早早进入了一座小镇打尖，以便浏览一番再做赶路。他向行人一打听，知道这个地名啊叫做双塔镇，地处青济两州的要道，属于青州府管辖下的一个繁华处所。周同呢因为在京城住惯了，觉得这个小城镇啊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已然是到了午间吃饭的时候，肚子有些饥饿，看见前面有一座酒楼，心里面想得了吧，就买点酒饭吃了再问路程。入了酒店楼上，临窗选了个空位坐下，放了金刀行囊，叫酒保取些酒来做些饭吃。酒保赶快铺下菜蔬按酒，自去做饭。这边周同呢自己在窗边自酌自饮，然后呢再看看街景，正高兴，街上是人声鼎沸，行人是抱头鼠窜，刹那之间街市冷落，摊贩无踪。周同一看挺纳闷，这怎么回事，不明白，想问问店小二如此所谓何故。 就听到吆喝声起，远远走了一会儿横眉竖目的家丁，手拿刀棍皮鞭开道，中间抬着一乘珠帘绣将，隐隐传出了女子的哭声，后面是一位骑马的公子，旁边还站着一个教师打扮的保镖。再一看这公子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，年纪30左右，油头粉面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就像那个采花大盗。周明心里暗自想到，哎呀，是个富豪的纨绔子弟呀，行人为什么怕得像虎狼一样？正在惊讶，这伙人看看将近酒楼下经过，却从后面发疯一样赶来一个秀才打扮之人，披头散发，衣履不整，呼天抢地啊！哎呀，地方救人呐，有没有王法呀？光天化日之内强抢民妻，天理何在？王法何在？地方救人呐！随着呼喊声，那顶袖轿当中突然滚出了一名年轻女子，嘴里面一个劲的喊：“父啊，父啊，你救救奴家，你救救奴家呀！”这些恶奴才不容分说，就揪住这个女人的身子，死死的往轿里面拉。周同是个侠肝义胆的人，这种情况让他看得很生气，双眉一耸，拍案而起。如此行径，无人挺身而出啊！你别看周同年过半百，火爆脾气不减当年，行侠仗义之人。九宝一听，吓得浑身直哆嗦。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，我求你们，您别嚷，别嚷，此为何过？为什么看到不平之事，连说都不能说？店小二左右看看，看没有人，压低声音才说：“客官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公子叫做祝有天，他是济州东张祝家庄人士，他的父亲是现任的青州府府大人，因而横行清济两州乡里，无恶不作呀。哎，他手下养了一批如狼似虎的歹徒啊，还与邙山大盗、混天道人有八拜之交。你说谁惹着了，谁不倒霉啊？哪个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啊？哎呦，只要不遇上麻烦，就算大吉大吉了。这就是黑社会呀！”周同听此一说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又一拍桌子：“周官之子就敢胡作非为啊！周官之子就敢欺压百姓啊！这罪不可恕！我要去摸摸他的老虎屁股！”迈步就准备下楼，小娃一把拉出来：“哎呦，我的爷，行行好吧，你去了会毁了我的生计，我说啊，你还会白白断送你的老命啊！”周同一甩手：“让开了！”小二就弹出去一丈开外，头上就撞出个小青包。“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说好啊，你怎么还动手啊？”疼得泪水满脸。周同一看就觉得这小二是一番好意，自己呢确确实实出手有些重，让他吃了这个苦有些过意不去。兜囊当中拿出2两银子：“好吧，老夫手中这点银子且当药资，眼下这事儿在下管定。”赵同说完这番话，当当当当就下楼去了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走得特别快，就来到了街心，刚好迎着这伙家丁，双手一拦：“该光天化日之下干此非法之事，你们成何体统？”这些家丁都横行惯了，一看一个半大老头子敢来多管闲事，根本不放在眼里呀。哈，嗑瓜子嗑出个臭种，愣冲人，你个喇叭死呢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啊！说完举起皮鞭劈头盖脑就打过来。 酒楼上好多看热闹的人都捏了一把汗。哎呦，这老头真玩命啊，啊，敢跟他们斗，不要命了、啊、是老头命保不住。哪知道周同哈哈大笑，身子猛地往下一蹲，探出右脚一招旋风扫地，您再看，啪啪啪啪，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些家丁啊，好几个人都摔在青石板上，爹是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后面骑马的众公子一看发火了，哎呦，反了，哎呀，在青州地面上竟然有人跟我大公子过不去，王教士马上上去给我把他打死，以戒效尤。你看看，不讲理啊，随时随地就敢把人打死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教师一听主上有言，哎，做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，正好显显自己的才能，说不定还能讨得点风赏。好，我来，大步就上来。这个教师姓王，叫王洪江，歪戴一顶头巾，挺着肚子，长得身高体壮，膀粗腰圆，满脸求容，手上拿两柄四方铁剑，这样子卖相挺吓人的。猛喝一声，恰如晴天霹雳，你何方狂徒，敢在此找死，有种的报上名来。周同一看这个人狗仗人势，双手叉腰，一力皆心，轻蔑笑道，嘿嘿，若想知道我的名字，你拳头上刃吧。王洪江一听勃然大怒，哎，老匹夫，你敢小瞧俺王大教师，我呀就叫你先做这个无名之鬼。说完举起双剑朝周同头顶劈下，他的目的就是想一击致命，把周同砸个头碎脑裂，用来出气。周同不慌不忙，微微一笑，双掌合并，未等双剑落下，抢将进去，猛地分开双手，顺势一把抓住一根铁剑，飞起一脚踢在王洪江的下巴之上，你找、啊、那教师撇下双剑，噗就倒了。原来呢，他张开大嘴嚷嚷，没防到受此一击，自家的牙齿咬碎了舌头，疼得捂嘴怪叫，那血水淌满了胸襟。四周行人一看，个个是捂嘴大笑，腾起一片叫好声。王教师挣扎起来，觉得自己无言再见祝有天，钻进小巷一溜烟就走。剩下祝公子眼看身边只有几名受伤家丁，哪敢再逞威风，便在马屁股上狠狠甩了一鞭，跑出街心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啊，还不甘心惹事的喊，老匹夫，老不死，你等的有好果子吃，哎，有种的咱们后面见，你别走，我跟你没完。众家丁一看主子逃了，也就扔下袖教一哄而散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